我们大家都承认人生不完美，于是人生不完美就成了人们接受的事实。到了一个程度，大家以为人就是这样的，是人类的本质的一部分，一向都是这样，将来也是这样。就像欧威尔所说，作为人你是不能谈完美的，人的本质就是不完美，对他来说这就是人。有人说人的不完美才使得我们喜欢别人，最奇怪的是连教会都承认人就这样，过去是将来也是。你们肯定也见过车后保险杆上的口号，我不是完美的人，还请多包涵，言下之意是我的车抢道切断你还请原谅，因为耶稣饶恕我的一切过犯，是这样吗？基督徒不完美所以需要原谅吗？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也像世人一样，认为完美是遥不可及的，或者不能作为标准，完美不是神计划中的事情。今天早晨的这段经文里，作者明确地告诉我们，任何达不到完美的东西都必过去，都将在这个被造的世界里舍弃。8:7，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然后我们一起来看这章的最后一节，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就必快归无有了。8:13。我希望你们都能看出来，前约或者旧约是有不完美之处的，所以才被更换。在这两节中间是他的证明，你看他的辩论，假如前约完美无瑕疵，那么就没有必要再有新约了。但现在有了新约，你们在生活里不也常常使用这样的辩论吗？但以某件与事实相悖的事情开始，最后以一个人人都同意的事实结束，比方夫妻双方闹矛盾的对话，假如你好声好气地对我说，我绝不会这样回应你的，我们都知道我的回应是含怒气的，但我的理由是，假如你不是那样对我说的话，我不会这样回你的。因此作者说，既然有了新约，那就说明旧约不完美。作者在下面的这段经文里说的是，就律法而言，摩西之约有瑕疵。一般说来，我们不会这样想，会以为摩西之约有问题，我们会以为特别是今天的教会，问题出在道德律上，或者摩西律法本身有问题。然而新约说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。耶利米书31:33。此新约有三个方面，不可破裂，永远坚立，不在乎外表，进入人心，不分人种年龄，全都包括。也就是说，神不是要除去律法，而是写在他们心上，而不是写在石板上。不是因为旧约信徒心里没有信仰，只有外在的宗教。旧约的中心是什么？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神。这不是新约的，这是旧约申命记6。旧约不仅是有关人心的，也是有关圣约的。神是他们的神，他们是神的子民，这里有神与他子民之间合一与交通的关系。这可不是新约的概念，这是旧约的核心。神对以色列说，我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，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也要做你们的神。括弧出埃及记6括弧。因此这不是新约与旧约的差别。作者告诉我们，摩西律法的瑕疵从一个角度说出在以色列人那里，我们马上就会来解释，但假如只是以色列人的问题，那么神可以更换一群人。事实上神的确这样做了，他用第二代以色列人更换了第一代。以色列人不断重复他们的悖逆，毁了圣约，也不断地更换他们。作者看来，因着以色列的悖逆违约，使得旧约律法显得不完美。作者接下来引的耶利米书上有上下文，如果你们还在为我们为婴儿施礼挣扎，我们下个礼拜还会详细讨论。耶利米书的上下文是，先知来到南国犹大，宣告他们的未来。你们还记得北国以色列的10个支派吧？已经被先知警告过 神要来审判。先知把此警告写下来，告诉南国，你们在北方的弟兄们因着拜偶像背叛圣约，已经被警告要被赶出应许之地，被迫流亡。结果呢，他们的确被掳走流亡。所以我警告你们，因为你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，如此你们要被赶出流亡。先知一般都向国王宣告，耶利米来的时候是约西亚做以色列的王。你们熟悉旧约的制度，约西亚掌权的时候是犹大的信仰复兴的高潮。约西亚说，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，没有遵照书上吩咐的我们去行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。列王记下22:13，他开始重立圣约，召集以色列全会众。既然他们重立的圣约百姓听从，那么看上去耶利米会更改一下他的信息了。但耶利米的信息始终是，因着以色列的不忠，你们将被审判。看上去他们悔改了，但在耶利米3中论到犹大说，因为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，地就被玷污了。虽有这一切的事，他奸诈了妹妹犹大，还不一心归向我，不过是假意归我。耶利米书3:9-10，也就是说他们立了圣约，但却没往心里去。很明显，约西亚王悔改了，但犹大人虽然在外面做了仪式，里面却没有改变。所以在耶利米预言的最后，他说他们被掳流亡是铁定的事，但后来神必对他们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你们里面，写在你们的心上。耶利米知道他们满了罪，神需要的是新的人，他要用外邦人来更换以色列。耶利米31的最后说，只要日月不废去，我必永远对我的子民忠信。我知道你们大概会对耶利米31有很多问题，我现在没有时间回答，但是到了新约，我们看到外邦人进入神的国。希伯来书作者毫不犹豫地向希伯来教会引耶利米预言的新约，他告诉他们，这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，这片地上不会再重新建圣殿等等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的定义已经改变了。请注意，最大的问题不是人，而是约。现在需要的是可以改变人心的新约。他的逻辑是，神发现他们有问题，所以约有问题。作者找出旧约最有瑕疵的地方，看看此约是否能够使人完全。既然人达不到完全，那么就是约的问题。假如此约能够使人完全，那么就没有必要更换。这可不是我们对圣约的看法，就好像说，现在我付不出房租了，所以一定是签的合约有问题。这不是我们的通常思维，对吗？但作者说，摩西之约不能完成神对人完美的要求，人因着罪就是做不到，所以此约没有能力。正如我们在第7章读到的，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的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，倘若借着这职任能得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，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不照亚伦的等次呢？是因为亚伦祭司的邪恶吗？不是。但作者说这一祭司体系必须更换，因为他们不能让人完全。19说，律法原来一无所成。作者在这里也在整卷希伯来书里说，旧约的律法祭司系统有瑕疵，没有能力让人得完全得荣耀，不能做到神在创世之初所要求人的完全。圣经的目的是要人完全，摩西之约做不到，因此我们应该把旧约视为影画像，它有着形状上的曲线上的与天上神的宝座祭司荣耀相似之处，但却不是真正的。他不能把你送进荣耀，他能让你看到天上的荣耀，但却无法改变你不完全的状态。律法是好的，但却没有能力使你完全。人的罪使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。作者说，你们看一看以色列的历史，神蛮有恩典的为他们做了一切，但他们却永远无法遵行律法。因此律法不是答案，所有律法必须被更换。第9-12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希伯来书第一章开头说，就在这末日，耶利米说的那将要来的日，就是希伯来书说的这末日。他说，这日子已经到了，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答案是，是，也是不。现在的约不是那前约，那日子当然已经来到，带来的约不同于前约。我们已经说过，此约像前约一样有律法，像前约一样是关于人心的，像前约一样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上面这段经文是新约圣经引旧约圣经最长的一段经文。作者重新回忆了以色列的历史，神右手拉着他的子民领出埃及之后，满有恩典的与他们立约，对他们始终信实。但他们呢，神说，虽然我像父一样带你们，但他们却不恒心守我的约。到此为止，希伯来书作者最强调的是什么呢？不要离开，留在基督里，留在圣约里。他引耶利米的话说，以色列祖宗不愿意留在圣约里。希腊文翻译的旧约有的地方和希伯来文稍有不同，这里就是一个例子，可以是不恒心守，也可以是不愿意留在。所以我也不理他们。你看这前约是多么的脆弱，以色列人总是不守约，神不得不审判他们，所以必须要有新的使人不再悖逆，使神不再担心的约。他带来的解决方案是新约，这新约不像旧约。这里他开始描述新约的荣耀，新约的位置是写在人心上，因此人会以新约的方式回应。新约带来真正的顺服与忠信。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一直到第十章，他说，当存着诚实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这就是新约的目的。神给了我们新约，此新约永远不会像旧约那样被破坏，需要被更换。耶利米说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，以色列每一个人，从最小的到最大的，从祭司到百姓，从国王到农夫，从年轻的到年老的，都必认识神。这样的认识并不仅仅是知道神，以色列一向知道神是谁，他们知道他的话语，知道他所要求的，但他们不知道神所要求他们的，他们不信靠他，不顺服他。诗篇九篇十节说的就是人如何认识神。耶和华，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诗篇作者没有说知道神名的人就是信他的人，信靠神的，倚靠的神的才是认识神的人。倚靠神也包括顺服神。以赛亚说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民却不留意。以赛亚书一章三节，先知怎么知道以色列不认识神呢？他们不遵从，不顺服我的话，不按我说的去做，他们是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。括弧以赛亚书一章四节括弧，随着新约的而来的人对神的认识，体现在信靠圣约的主，按照他的要求去做，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正如以赛亚的预言所说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海水充满海洋一般。括弧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括弧，因此到了新约，神会为自己预备一群愿意的人，因为神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认识神，他将他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头脑里，所以他们会顺服我。有人对这句经文很不满，认为这是强夺了人的自由，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首先，神以他大能的手将他的子民从被奴役之下救出来，建立他的圣约，他赐给他们自由，自由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。神给了以色列自由之后发生了什么呢？ 他们死在旷野，死在了神祝福之外，所以神说，这些人得了自由后，我必须对他们通过他们行事，不然的话，他们永远不能结出我所要求的果子。神可以随他们在埃及享受自由，但他蛮有怜悯的救了他们出来，得了自由后，他们在旷野露出了真面目。因此，神在新约做了事情，才使他们愿意。耶利米的预言对此做了解释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，8:12。他使他们的自由，好叫他们认识他，热爱他，侍奉他，方法是向他们施怜悯。请注意，神与他们立的新约不是因为他们完全变好了，不再犯罪了，而是神宽恕他们，怜悯他们。让我们来看第10章，请记住，这是作者从第8章开始一直在做的辩论。因为完美会看到他有一次引耶利米的话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10:12。这就是作者讨论的主题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圣灵也对我们说过，主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你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你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你们里面。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，这些罪过既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10:13-18。作者是说，一个人他献上了祭，这祭足以使人完全。他说，你们难道忘了耶利米的话吗？有一天，神不再纪念他们的不义之行，赦免他们的罪愆。当这个人一次永远的献上了祭，就是这一天的到来，目的就是要使他们永远完全。你们注意到了吗？新约多次提到耶利米，每一次毫无例外的联系到基督耶稣所献的牺牲之祭。整本旧约提到新约只有一次，那就是耶利米书31章。耶稣在和门徒们吃最好晚餐的时候，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用了同样的话，基督宝血所立的新约之所以有效，是因为基督来了，一次永远的献上了赎罪祭，此新约赎罪祭永永远远的使人完全。那么神为什么从前不赦免他们的罪呢？你读耶利米书，他从来没说过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所说的是一颗新的顺服神的心，神要赦免他们的罪，但他没有说神将会怎样的赦免。为了赦免他们的罪，神不会简单的忘了，他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对付他们的罪，好使他自己一次永远的不再提他们的罪。这不是旧约牺牲所献祭所能够达到能够做到的。基督的宝血洒在施恩座前，可以一次永远的成就赎罪，为他自己预备一群人，他们只做并且永远的做他所要求的。这可太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在新约里了，那我们一定就能完全守神的律法了吗？对吗？这是明显有一个应力。第10章说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10:14。事实是，此新约是基督来的时候开始的。神不会再说，我受够了你们这帮以色列人，因为你们总是被逆违抗，因为已经有一位以色列人进入了新天新地新国度，永远遵守律法。父啊，律法永远在我心上，我永远完全，永远是你的儿子。神说，我永远不会弃绝这位信实的真以色列人，所以他立的新约永远不会终止。然而我们从罗马书，从整本希伯来书知道，新约的个别人或许会被弃绝，但新约本身永不会被更换。现在基督对你们说，凡信靠我的，到末日我必使你完全。弟兄姊妹们，凡信靠基督的，不仅是在末日，现在他正在使你们完全。你们在他里面是完全的，神已经告诉你，你的未来会如何。我们的希望不是我们永远的都能遵守律法，那当然是荣耀之事，但就在如今你的挣扎之中，那一位已经坐在父的右边，已经成全完全的立了新约，已经完全了。你们看到没有，基督已经把永恒带到了这里，你们是完全的，像耶稣一样， 你们已经在天上有了个家，就像耶稣一样。你们将永远遵守神的律法，就像耶稣一样。但我们凭着自己的眼睛看不见，所以你们必须凭着信心才能看见。在今天和那天中间是一个过程，神给我们显示我们的罪，教导我们，使我们成圣。假如我们不是这样，那么我们就应该省察自己。我们当然不完全，但是在我们的不完全中，我们成长，我们盼望的那一天，现在凭信心的将会成为眼见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阿们。